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对本地区学法典被迫害的反思。前一段时间，本地区的一个学法小组被小区的恶人举报，招来恶警，学法小组的几名学员被绑架，此事在本地区学员中引起波动。我们切磋交流了一下，看到了这次绑架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学员来的。我们认识到，如果只是简单把它理解成多注意安全的教训，使很多学员产生怕心，用负面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就没有做到信师信法。这种想法还是常人的观念，我们的认识必须提高上来，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利用我们的怕心对我们可能进行的迫害。向内找，集体学法是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而学法小组被小区的恶人举报，是不是我们集体学法出现了很多漏洞呢？我们每个人开始向内找，并诚心给同修提意见，整理一些不正的修炼状态如下。比如集体学法中不敬师敬法，发正念溜号，学法时想当然多字落字，自己并不纠正，有学员经常念错，别的学员帮助纠正过来就不高兴，学法小组成员经常说常人科，从菜价到汽油涨价，没有刀不到的，还以法为借口，不符合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对社会不公愤愤不平，对国内外一些政治形势津津乐道。师尊早讲过，常人中的好与坏，功与过，我想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应该放淡点，常人中的事情你别那么津津乐道的谈论，你是对他感兴趣执着于这些，还是你想修炼呢？常人中也就是这点事情，我不是讲吗，常人中的事情不过就那么回事，说来说去的那不都是常人在说常人吗？法轮大法一姐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接法，还有的学员每天看明慧网文章，却不是在走出来做三件事上比学比修，而是放不下在常人中养成的自以为是的心，遇见事总好评论几句，互相你一句我一句的，总是对明慧网的学员文章挑毛病，这个误偏那个不对的，完全改变我们交流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看网上文章找到自己与法的差距，消极对待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中的不足，挑学员的毛病，这种心态不正是转法轮中的妒忌心吗？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气功师可能真的没他讲的好，可那个气功师讲的是他自己那一门的东西呀。造成我们集体状态不好的关键因素很多与妒忌心有关，各种各样变了形的妒忌心在作怪， 修炼后体现在大法工作中，有时是很难识别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谈到大觉者是怎么配合的，就讲得非常明白了。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到其他学员出事了，就产生自保的心。这种心理其实是邪党斗争所导致的人人自危的社会恐怖背景下而产生的强烈的自我维护、自我保护意识的表现，是党文化的为私为我的根在我们身上的流毒。表现上就是不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以安全呀、无为等借口掩盖自己的怕心，不能积极主动参加营救同修的活动，对任何人都防范戒备。学员的这些心机言行发出的物质，就是我们本来殊胜的学法空间场变得不纯，不再是正念之场，不能做到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转法轮，当然会招来邪恶，使我们处于不安全中。只有我们去除旧的不符合法的观念、人心及负面思维，真正做到不打折扣、100%信师信法，我们才可能超常，不再给邪恶以可乘之机，邪恶就很难再找到空子可钻了。我们身边的环境才会发生变化，我们整体环境才会更好，这才是保证我们平稳安全做好三件事的最大保证。以上是我们学法点的一点体会，经过这次交流，我们学法点每个人整体上都有了提高，现在我们集体发正念，学法效果好多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对众生负责是基点，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过心性关，终于我可以平静地告诉同修们，我的关过去了，一直在困扰我、带动我人心的这颗根深蒂固的怨恨心终于除去了。对人没有怨恨的感觉是多么好，感到心的容量在加大，慈悲心在增强。有一件事情让我想拿起笔来把我的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公婆一直希望抱孙子，不断地给我和丈夫施加压力。当得知我们目前状况不可能有孩子时，公公告诉丈夫，他是常人，说可以在外和别人生个孩子，只要有个孙子就行，说我是个好孩子，不希望我丈夫离婚。当我亲耳从丈夫那里听到这段话时，感到非常震惊。震惊的是，一对修炼了十几年的大法弟子，居然在人心的强烈带动下忘记了自己是谁，道德水准连有些常人都不如。即使我们自己没修好，但至少不能够毁众生。常人的理是反的，可我们大法弟子却一定要用正理去做人做事。如果鼓励一个常人去做那种道德败坏的事，这不是在害他吗？我们的修炼本身就包含着对众生负责的内涵，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实践着对众生负责的内涵。在这件事上，我自身就有深刻的教训。记得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连续两件事让我想到了这个主题。第一件事，我家的油烟机坏了，要修理。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公司，让他们派人来修。结果我糊里糊涂的就被骗去1000多元换了一个电机。回想整个过程，自己当时有一念在想，如果他骗我的话，他就要给我得，那就给他钱了。事情过后想想自己，感觉自己犯了大错。第一，给大法抹黑，让家人中的常人体验不到大法的美好，反倒是自己这么容易被骗，给家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二，一心只为自己着想，只想着对方给自己得，这是可耻的私心。第三，自己的自私导致了让常人犯罪缺德，这不是和邪恶做同样的事吗？虽然方式不同，但结果一样。我没有站在对众生负责的基点上去想问题做事情，没用大法中得到的智慧处理事情，为一己私利毁了众生。在这件事过去不久，我就碰到了第二件事。当在街头面对面讲真相时，碰到两位男士，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
我很快和他们讲三退的内容和法轮功真相，他们听着点着头。然后其中一位问我借钱，说他们出了车祸，他现在没有钱赶到一个地方去处理该事，而且着急要打出租。我当时想了一下，有一个不正的念头在想，我借给他钱他就会三退，所以很大方的把钱借给了他。当他看到我这样后，又提出给的钱不够，希望再给100。这时我警惕了，没有答应。然后我让他们三退，他们同意了。这事过去后，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仔细想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没有对众生负责的责任心，这么神圣的事情居然用人心对待，想用金钱换取三退，而且纵容了常人的恶习，让他们造了业。我思前想后，决定按照他们给的电话打电话给他们。重要的一点是确认他们的三退是认真的，同时让他们还钱。我打电话过去确认他们真心想退，然后提还钱的事情，却根本不像他们保证的那样，似乎面都不愿见了。我静下心来想，为什么我这一阵接二连三的发生这样的事？师父这样的安排是要我去什么心呢？我悟道，这才告诉我，无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得用正理为他人着想，为众生负责。由此我还想到，我们很多同修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家庭磨难。我拜读了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以及看到身边同修身上发生在这方面的事，悟道，我们在面对家人、常人反对、阻止我们做三件事时，我们一定要站在真正对他们负责的基点上去处理问题，不能用人心应付或消极对待。要知道，一个生命如果对大法有正确的认识，支持大法弟子的修炼，他们会有大福报，会提高他们生命的层次，那是对一个不修炼的生命来说最好的结果。假如我们修炼人一味消极忍让，不用正理去堂堂正正的面对，只会纵容常人的魔性，是害了他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温饱思淫欲。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您说过色心不去绝对不得圆满，目前还有很多弟子色心不去，请问圆满的单位是什么？单位是以粒子计算吗？师，没有那个说法，胡思乱想的吧。我没给你们讲圆满与单位有什么关系。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连这点事情都不能自拔。看来旧势力当初把这样的安排到大陆的监狱里才能改，是不是？在那样严酷环境下，看你还咋样，是不是太安逸了才这样的？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反反复复去色欲之心，本来已经很久没有夫妻生活了，但是最近又开始受情欲的干扰，表现很强烈。我多年来早已经请师父加持，从各个空间清除色欲败物质，所以丈夫这几年来一直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家里没有任何常人的杂志、刊物、报纸，看到不好的东西我就扔。家里不要乱七八糟的广告、报纸和常人书刊杂志，他也不往家拿色情小说了，也不下载色情视频了。他也知道看这些东西是见不得人的。每次夫妻生活过后，我都很后悔，我不断地警醒自己，一定要下决心修去情欲心。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绝不能老这样泄，这样下去也不能修了。后来告诉丈夫，夫妻生活就是用来延续后代的，孩子都这么大了，纵欲除了消耗身体没有好处。平时也跟他讲，要是不小心怀孕了，不是自找麻烦吗？要是被逼着堕胎去杀生，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的。渐渐的，他也觉得没意思了， 每天晚上只是在自己房间里玩微机，自得其乐。我也在自己房间里学法练功，上明慧网。这样几年过去了，在这几年中，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了。我倒是出现反反复复的情欲心，但我每次被情欲控制的没守住心性，去丈夫的房间时，他都把我往外赶。我总是蔫蔫地回自己的房间，同时又暗自庆幸，但是情欲心一上来，脑子里总有很多对情欲胡思乱想的念头，脏得很，思想业力也往外反，下流的脏话和男女乱搞的邪念，每次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晚上就梦见在厕所里，很脏的粪便往外溢，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有时还在厕所里跌倒了。我看明慧网的文章，有的同修觉得过色关很容易，对男女老少没有什么色相的区别，都是一样的生命。我很佩服，怎么人家能达到这一步啊？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才能看众生都一样，没有色的概念呢？我听到别人说我丈夫长得帅，我就高兴，我面对面瞅他半天也不腻。妈妈也说我老爱盯着人看，看什么？看长相。为什么爱看？因为有色的执着。我悟道，地上的泥不就是高层生命的粪便吗？真脏，怪不得老梦到厕所。我原以为两口子的事有点欲望没什么，可是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就不是这样了。尽管丈夫不碰我，但当我连着三天晚上死气白咧地粘在丈夫床上睡后，我觉得旧势力在迫害我了，开始心里害怕，背上发冷。我看到许多黑手在我空间场消灭完了又有了，做梦梦到女鬼钻空子附体害人，梦到拘留两个字。我想起师父的法，睡梦中我还看到天上有几个旧势力的神把一个身穿白衣的仙女捆绑起来扔了下去。我一下子惊醒了，明白我被情欲心害得危险之极了。虽然行为上没有违背常人的伦理道德，但是思想已经极其肮脏下流了，满脑子的情欲在另外空间里是臭气熏天，旧势力虎视眈眈，对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不放过，怎么会不钻空子下黑手迫害把你拉下来？多少同修因为色欲心不去，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往死里拖，甚至失去人身。有的同修没有行为上的实质过失，而只有那不该起的一念就被邪恶抓住不放了，从而无限放大，直至被迫害惨重。情欲心可不只是割肉钢刀，而是夺命的恶鬼。释迦牟尼佛在修炼时看到魔变的美女来诱惑，就想到其晚上流着盐涕熟睡得不堪，想到其年老得病不忍再睹的衰朽，想到其死后就是堆骷髅的恐怖，色欲就无从生，情欲就无法起，不动念就不能受到干扰，魔更迫害不了。常人都讲温饱思淫欲，我作为大法弟子，当自己有什么闲情逸致，沉湎于经营所谓常人的幸福生活、夫妻恩爱、情欲寄托等偏离大法的行为时，想一想天上有无数的眼睛在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看，想一想旧势力在无孔不入地等着把自己往下拉，想一想有那么多的众生在即将到来的大淘汰面前绝望无助的神情，想一想师父亘古未有的宏大慈悲和为我们的巨大承受与付出，想一想同修们在争分夺秒的抢人救人，想一想深陷监狱的同修承受的种种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迫害，想一想那些经历过惨绝人寰的酷刑、失去肉身的同修在天上等待着自己一起归位，想一想我们世界里的众生急切等待救度，多少年来一直盼望的眼睛，我还会被情欲蒙上肉眼一步步牵着走到悬崖边上吗？没有什么执着是我们修炼人割舍不下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修炼人放弃不了的。多学法，发正念，向内找正悟法理，一念即归正自己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警惕无意中充当邪恶情报员。从1996年7月20日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以来，有一个非常隐蔽而又严肃的问题不易被我们发现，那就是大法弟子中由于个别同修不修口，听到一句话或者知道一件事，心和嘴就痒痒，非得指名道姓的到处传，他传他，他传他。如某某做资料，某某爱背包被什么组织跟踪了，某某有漏被抓了等等。听到问题不是站在法上用正念对待，而是不加调查就传开了，几天就传去一大片。这样传的后果实质是给邪恶输养，给自己造业。因为你不是正念，加上有很多问题一落实是假的。当然传话的同修大部分都是出于关心，只是被情带动，还有的同修是不负责任的好奇。如有位女同修一小时分别遇到三个同修，都暴露了某某在做资料。修口问题师父讲的法理，明慧网上同修们也没少切磋。不修口的害处确实很大，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利用。如有的无意中向同修家人亲戚朋友暴露了某某是同修，某某同修是做什么什么的，甚至把姓名、住址、电话号码都暴露了。特别有些同修的配偶或亲朋好友就是610、公安、司法或邪党的有关受毒害较深的干部或人员，这些人如果同修修得好，正念强，也可以感化他们。但常人就是常人，他不反对你本人，但在名利情的诱惑下不等于不出卖其他大法弟子。还有中共长期以来邪恶本质的决定，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会不会在这些人中暗藏特务或者不是特务的特务，用花言巧语软硬兼施软化你的心灵，这都完全可能。当然不一定有这么可怕，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中共残酷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12年来，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被绑架，一批又一批的资料点被破坏，给大法和大法弟子以及他们的家属、亲朋好友，还有给救度众生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损失和阻碍，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师尊正法进程和大法弟子主持正法的效果。大陆各地不断的都有众多的资料点被破坏，相关不相关的人员都有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和他们所做的项目都不是公开的，那么邪恶为什么会知道呢？他们是从何处得到的信息呢？除了当事人无条件向内找以外，我们大陆每个同修应不应该深思，想想自己修口如何和周围环境的情况如何，自己到底够不够大法弟子的标准？大家都来找找漏洞在哪里，维护大法、保护同修和大法资源是我们每个真修弟子的重任和天职，我们不能说与己无关，没有前者又怎么能注视正法呢？如果因为不修口无意中给邪恶充当了情报员，让同修被迫害、资料点被破坏、众生该救的得不到救度，拖延了师尊的正法进程，这一切损失的罪过你想过吗？那你与破坏法的邪恶有什么两样呢？为此每个同修包括我自己都来重新审核一下自己的修口如何，在思想境界上来一个大大的升华，在遇到磨难时能正念面对一切，把他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最后我们共同学师父讲法，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转法轮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批评。另外提醒一下打语音电话和发短信的同修，给610、公安等人员或部门打，一定要使用专机专卡，不要与亲人朋友混打，否则会被追踪怀疑你。换卡同时改串号。
王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宽容众生》。在被非法关押于监狱期间，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那些警察迫于上面的压力以及自己的私利，经常干一些坏事，于是我就经常去给他们讲真相，对减轻迫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我回到房间时，却受到了同修们的攻击。有的说，你给他们讲什么都没有用的，他们就是邪恶。有的说，该讲的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我还是想试一试，还是不断的去讲。后来有个同修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我说，在你之前，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有能力的大法弟子，他们都没有说服那些警察。我觉得事情有些麻烦，于是找机会与他们切磋。我和他们谈到师父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弟子不仅仅欠了人的债，也欠了神的债。在修炼中，他们不管怎么修，他们也只能还了人的债，却还不了神的债，而那些神也变得不纯了。他们不想让耶稣的弟子回天，这样的意念形成了强大的愿力网，使耶稣的弟子回不了天。最后耶稣不得不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他的弟子还了欠神的债。个人理解不是师父原文。如果我们今天也像那些旧宇宙的神一样，我们就不是在救人，而是在阻挡别的大法弟子救人，与那些败坏了的神没有什么两样。经过反复的劝说，终于有一部分同修不阻拦我去讲真相了，但还是有同修很有想法，说别的人我不管，但某某你不用去讲了。我平静地跟他讲道理，他非常气恨地说，你是现在才来，要是你也经过当初的迫害，你绝对不会这样想的。由于我与包夹关系处理的比较好，也给他们讲了真相。有些包夹偷偷告诉了我当年所发生的迫害。听了他们的讲述，我对同修没有了任何的想法。真如同他们所说的，如果我当年亲自经历过那种毫无人性的迫害，我今天也不可能比较坦然地去给警察讲真相。又有一次，我与一名警察讲真相，他的本性反出来了一些，对我们表示了同情，同时提醒我说，我有一次直接点出了一名有善心的警察的身份，叫我以后不要这样做，因为中共有可能会对他不利。就在此时，他好像想起了一件事，突然紧张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把我刚才讲的话说给别人听。然后还不放心，竟然举起了右手到额头部位，像加入邪党时宣誓一样说，我发誓，我对是支持的，我对你们是反对的。看到他的表现，我切身地感受到了中共是何等的邪恶，以及这些警察的可怜。后来警察也不再多管我们，怕我们弄得他们下不了台。年底吃年饭时，值班的包夹亲自问我说，你们指我们同修们要不要一起吃个年饭。吃年饭时，还有包夹也过来了，要和我们一起吃，并大骂中共。还有一个包夹信佛教，他经常和我聊天，他很爽快，直接说，我对你们不了解，不发表意见，但可以听一听。一段时间后，他说，我明白了，你们是对的，我愿意帮助你们。后来他帮了我们很多的忙，但有一次他包夹的一个人转化了，写了东西。后来他和另一包夹偷着喝酒被发现，本来可以减刑好几个月的被取消了。之后他对我说，现在心里轻松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与我是好朋友，却让我的朋友转化了，他觉得对不起我。虽然不是他转化的，但当别人打同修时逼他写东西时，他没能制止，他一直觉得有愧。这次取消了减刑，他心里明白是还了他欠那个大法学员的这笔债，他非常高兴，再也不用心虚了。出狱后，我又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有的同修自己身体或哪方面出现了问题，非常诚心的想和来讨债的生命善解，但对于曾经伤害过自己、迫害过自己的人却耿耿于怀。我就在想，哎，你自己修了这么长时间都解不开这样的心结，怎么能指望他们解开呢？同时我也看到了我自身也有同样的因素存在，所以才让我看到遇到这些事情让我思考。当然我们不计个人恩怨，但对于迫害和诽谤大法的人，我们要制止其恶行，并让其明白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罪，他们只有停止犯罪，将功补过，才会有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明慧记者郑雨嫣台湾采访报道，明慧大陆法会。我发现大陆同修提升的好快，简直是飞跃式的提升。他们修得好扎实，事事对照法向内照，在法上的提升与信师信法的坚定，除了让我触动以外，也让我在比学比修中有很大的促进。今年的文章明显感受到大陆同修已经去除怕心，时时刻刻不忘救度众生的言谈行志，落实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处处可见大法弟子闪耀的光芒。这是台湾学员看了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文章后普遍的感受。明慧法会是必看的文章。台北内湖区学员钟秀娟因为接送小孩上下学，在与家长聊天的过程中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于2004年5月开始修炼至今，她每天都上明慧网，每届明慧法会大陆同修的交流体会她是必看的。钟秀娟说，大陆同修很多是开着修的，是出了神通的，当他们正念正行的时候，往往就会展现出神迹来，但他们都不以为奇，也不以此为满或走偏，反而在法上的认识有更迅猛的精进与提升，这也让我们更清楚性命双修的奥妙。还有他们在大陆那样的环境下，如何正念正行地去证实法，讲清真相，面对怎样的人，如何去切入讲真相的点，透过大陆同修在文章上的分享，可以作为我们讲真相的借鉴，甚至进而很好的发挥。钟秀娟说，他们能做到这份上，在学法上的质量都很高，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学法上的态度要看齐改进的。每年一次这样的网上法会，透过大家的分享与反馈，让我们和大陆同修互相有个很好的交流原地，在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整体，我真的好感谢师尊给了我们明慧网这么好的平台。从事服务业的李素珍自2002年开始修炼至今已有10年，她表示明慧法会的每一篇文章她都舍不得落下，感觉近5年来大陆同修每年都越发的成熟了，早期没走出来的也都陆续的走出来讲真相，今年的文章这部分特别明显。李素珍说，每篇文章都给我很大的触动，每次我都看得泪流满面，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更感受到修炼的严肃。大家同在一部大法中修炼，修得如何，无法靠外力，得靠自己扎扎实实的精进实修才行。大陆同修在过心性关、讲真相的过程中，那种信师信法的坚定，都让我触动得很深。看到他们那么精进，给我很大的鼓励，提醒自己要找回修炼如初的热情来。在法理上飞跃式的提升， 在中华电信公司上班的许静之表示，每年明慧法会的文章他都不曾错过，今年的特别精彩，很多篇看完后意犹未尽，特将那篇的网址保留下来，以备日后抽空再看一遍。他说，我发现大陆同修提升得好快，以往在祛病健身这块着墨很多，过去几年对于邪恶迫害的部分写得比较多，可是今年我们发现是在心性上的提升，尤其是向内找和对法理的理解这方面，他们谈得很深入，对我的帮助很大。许静之说，很多老年同修虽然文化水平不高，都是透过口述，然后由同修帮忙整理的方式来分享他们的体验，但在法上的认识以及实修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心思非常纯净，一丝一念都落在如何去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很触动也很感人。他们遇事就向内找自己，并且马上想到师父的法来对照，很快的就去掉那个执着，对法理的认识真的是飞跃式的提升，信师信法的坚定如磐石，风雨不惊不惧，每一篇文章都是大法弟子走在神的路上的过程与见证，很令人动容。修炼真的是修自己那颗心，不在文化水平高低。徐静之表示，勇猛精进助师正法一这篇文章叙述同修在法上的提升过程，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例如其中的一段，特别是去色欲心，很好去的。一次女儿把柜子什么衣服都翻出来，拿了我弟弟的衣服，问我是男装是女装。我说，舅舅的不就是男装吗？不是不是，吵啊吵啊。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又错了，这不是男装，人的元神啊，有些是男的，有些是女的，不一定与世间的人身一样。我的色欲心很快去了，没有男女的概念了。徐静之说，勇猛精进助师正法二讲到他看到师父在另外空间的承受的这一段，我不禁的也掉下眼泪。佛恩浩荡，师父为我们和众生承受这么多，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们怎么能不精进如修炼之初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所谓承诺卡要标本兼治，近一段时间邪恶在各地推出了所谓的承诺卡，还有各种毒害人的标语。我们是修炼人，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向内找，邪恶能在各地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一定是针对我们有漏的地方，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或修炼中有做的不妥当的地方。一方面，这次邪恶主要拿邪教说事，其实九评共产党中已经明确地揭示了中共邪党的邪教本质，这一点大法弟子都明确地知道。那么邪恶还敢拿邪教一词说事，也许是邪恶知道广大的世人对邪党是邪教这一点还模糊不清或认识不到，这也就提醒了我们，是我们自己讲清真相做得还不够，发放九评做得不够，讲清法轮功真相做得不够，还不能肃清邪党的各种谎言，变相地提醒我们做得不够多，我们做得不够深入，虽然讲真相了，但是没有讲清。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清除这些毒害世人的标语，这是治标，同时我们还要深入地讲清真相。九评有法的力量，广发九评，把邪党的邪教本质昭示天下，让广大世人一听到邪教二字就明确指的是中共邪党，到那时看中共邪党还敢拿邪教二字来说事，这是治本，大家一起努力，标本兼治。还有对于人的一面，被邪党绑架的单位机关中的常人，他们为了生存，被动的麻木的干着这些事情，给自己给家人带入到更悲惨的境地，我们一定要本着救度他们，慈悲的给他们讲清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邪党不做什么还好，只要他针对我们做任何事，那一定是丑事败事的结局。邪恶聚集起来做这些迫害的事，也是让我们大规模清除他们的机会，平时找还找不到，他们聚到一起也方便了清除。所以
我们碰到的任何事都是好事，只要我们向内找，做好三件事，一定会更好的助施正法。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宜心的文章《见不得人的610》。610办公室是江某某及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在1999年6月10日在中共党内专门成立的，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可随意调遣任何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并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只要他同意，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对法轮功学员绑架、拘留、劳教，甚至判刑。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见不得人的，无论从协党组织、行政单位还是法律上，都查不到610是个行政单位还是个什么组织。现实中你也绝对找不到挂着610牌子的办公室，一切行为都不敢公开，像个幽灵，看不到摸不着，却渗透在一切国家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之中。99年单位以我去北京上访为由，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利。十几年来我不断地找单位交涉此事都没有结果，我就到市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让我去找610。610在市政府办公大楼内，进办公大楼得先登记。我在市政府门口登记的时候，在部门一栏我写上610这几个字，那个门卫马上拿过去抹掉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要找610啊。我说对。他说那你也不能写610。我说他不就是610吗？他说对外不能说，你写政法委好了。我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看来他自己也知道见不得人啊。这时在一边坐着一个穿公安服的老大爷问我，你怎么还找610啊？我说仲裁委让我找的，关于法轮功的一些政策他们不知道，让我问问。那个老大爷说，对法轮功还有政策法律？我大声说，啊，大爷，你也知道对法轮功没有政策啊，就是没有政策，谁想怎么打压就怎么打压，都是个人行为。老大爷马上不说话了，好多人都在看我。门卫说，行了，你快点进去吧。我进去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着写着610的办公室，最后到政法委去问，他们指着一间不起眼的房子说，那个就是610办公室。我敲了敲门，没有动静。我一连去了几次都没找到人，最后一次总算找到610办公室的主任了。我把情况给他说了说，他说工作的事去找你们单位，我们不管。我说你们不就是专门管法轮功的吗？他说管的范围不一样。我说你只管迫害？他有点不高兴了，一边撵我走一边看着我的手机说，你录音我也不害怕。我心想你还是害怕，不害怕你就不说了，其实我就是在录音。我对他说，没事儿，你又不干坏事儿，当然不用害怕，谁要敢迫害我，我得留下个证据。我说法律没有规定不让练法轮功，练法轮功不违法，又把在门卫不让登记的事和老大爷的话说给他听，他明显感到害怕，说我不跟你争论这些事情，你赶快走吧，去找你们单位，我们没有权利让谁上班不让谁上班，走法律途径也行。我想是因为我一边讲真相一边发正念，可能他背后的邪恶受不了了，不让我待在那里，我就走了。我想不管是旧势力还是恶人，只要我们念正，按师父的去做，感到害怕的永远都是邪恶。后来我就走了法律途径，起诉到法院，经两级法院审理，认为单位非法把我开除是事实不清，法律不明， 单位最终答应给我补发工资和劳动保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就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彩云的文章，只有学好法才能使面对面讲真相更有效。我自98年得法后，在十几年的修炼中，对学法一直不敢懈怠，也深刻体会到学法的重要性，在努力学法中不断地提高心性和改变自己的观念，每遇到过不去关时，都能得到师尊的点悟和教诲，这给自己在以后的实修中，在做好三件事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性格比较内向，话不多，看着师尊的一篇篇经文和各期讲法，我决心彻底地改变自己，首先解决自己说话少、张口难的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达到面对面讲真相的实际效果，我开始主动和陌生人打招呼，听到过激的语言也不去计较，遇到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讲，先唠家常谈工作，再谈社会现象，用各种方式和对方拉近距离，让对方觉得你很可信，消除对你的戒备，在交谈中掌握对方心理，然后转入正题，这样劝退效果很好。我经历的每次劝退都离不开师尊的铺垫，师尊安排有缘人来到我身边，我会珍惜每一次救人的机缘，常常告诫自己，假如明天结束，我还有机会吗？所以我遇到有缘人，我会尽200%的努力将对方劝退。一次我遇到一位老人，就边走边和他讲真相劝三退。老人很善良，只是受邪党毒害太深，不知不觉来到老人家门前，老人还是不说话。这时我心里真是矛盾呐，放弃吗？不，我要再努力。这时心里发出强大的善念和正念，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希望你平安。突然感到老人被打动了，高兴的双手合十说，你帮我退了吧。有时也会遇到受邪党毒害很深而执迷不悟的人，几十年来中国人被邪党暴政及历次运动整怕了，认为跟邪党对着干是找亏吃，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因此国人自我保护的心理相当普遍，不明真相的人也根本不知道三退与自身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每遇到这种情况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了。如果直接劝退，他会说，我的工资住房和现在的一切都是邪党给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我会给他讲某某官员有多少房产，在国外有多少金矿银矿，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如何如何的挥霍，而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点点，和我们的付出是远远不成正比的。听到这些，他们的思想都会有所转变，即使当时不退，也为其他同修在以后讲真相劝三退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总之，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我总结出的体会就是，要有一个真心救人的正念，才能具备诚实宽容的胸怀，要有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才能体现无私无我的境界，要有一个金刚不动的威严，才能解体邪魔乱鬼的干扰，要有一个锲而不舍的耐力，才能解开迷中众生的心结。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家乡救人的十天。10月31日，我急忙来到家乡医院照料住院的母亲，心中明白，这又是一次救度家乡人的机会。头两天我的精力基本上放在照料妈妈身上，妈妈患胆结石、腿抽筋及高血压、头晕，不能吃东西，难以入睡。从当晚6点起，我几乎每个整点都发正念，且时间长，有一点时间就学法，约2点，妈妈身上的各种难受都清除了。到早上晨练时间，我就起来练功了。 睡觉不到两小时。同事的另一个婆婆说，你回来你妈病也好得快，我也舒服，你晚上哪儿睡觉啊？第二天晚六点我发正念时，他们两人连衣服没脱就睡着了，睡得很香，约十二点才醒过来，醒来后都很高兴。那婆婆说，你发正念我好舒服啊，你想什么啊？我说，我清除这医院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尤其清除你们两人空间场内由里到外败坏的物质及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所以你们身体就舒服了。第三天我妈也能吃一些东西，上午他们照常输液，下午午休后我除了学法就找机会给婆婆讲真相，将其劝退党团队。她曾是大队妇联主任，能说会道，晚上我同她一起学习转法轮有关方面，她还不停插话说，你师父说的真好，你们这一定会挣得过来。谈话中得知婆婆的丈夫也是协党党员，是不太好说话的人，婆婆数落着她要与其离婚，我就提前发了正念，当着她丈夫答应由我来照顾婆婆，使她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第七天来接婆婆时，我给她神韵光盘及真相资料，并劝她退了协党团队，夫妻和好回家了。第三天晚上六点整发正念时，一人突然告诉我，我妈住的福利院的院长病了，来此医院了，我赶紧去看望。一群人中有一男一女突然异口同声喊我，某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原来这是我34年前教过的学生和同教此班的老师，院长是他们的哥哥，这对夫妻容易劝退，我选择机会先给学生资料并劝其退团队，第二天将此老师劝退了协党团队。第三天有人告诉我，我们大队的一男孩吃了农药在医院抢救，我去看望，男孩正在洗肠胃，我想自杀是有罪的，我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得知此男孩21岁，是我34年前教过的学生的儿子，在男孩转到另一观察室打点滴后，我就给他们送去香蕉和饭菜，过一会儿孩子不见有明显的知觉，口眼紧闭，两手冰凉，其父亲和哥哥对他不停地呼叫也没有反应，焦急万分，我继续在他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见无动静就关上门对其发正念。我对孩子立掌，请孩子的债主放过他，我们善解渊源，你会因祸得福。发完正念后过两分钟，孩子醒来就吐，耳后两手抓住我手说，我们是有缘人啦，又不停摸我的手。我问他，刚才在那屋听见我念什么吗？他笑着说，听见了，听见了。父子三人不停地感激，在此三个小时中，我分三次劝退了父子四人，晚上他们就看我给的资料，并嘱咐他们回家后将共产邪灵的东西清理出去，避免灾难，在给别人做房子时也不要将毛魔头的像嵌在门头上。到了第七天，一婴儿拉肚子住院，我将照料孩子的奶奶父亲劝退了队。晚上另一病房的住院者问我，你这里有空床吗？我知道又是一个有缘人来了，忙说有。这天因下雨天气较凉，他看见我用冷水洗澡很是惊奇，哟，这么冷用冷水洗澡怎么受得了？我妈说，下雪天他也洗冷水澡，洗了十几年了。他说，怎么身体这么好？我说，原来身体也不好，经常感冒，练了法轮功后身体才这么好。他很羡慕地说，我要像你这个身体就好了。我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并劝其三退。第二天他到处宣传我洗冷水澡这事，晚上来休息时他不停地咳嗽，眼睛流泪，鼻流涕。我说，快念法轮大法好吧。一会儿他说，我好了，要感谢你。我说，是师父管你了，在帮你清理身体，要谢就谢师父。我按我的原则发正念，晚上他一声没咳，早上起来就好了。在医院的那几天中，我帮人烧开水、擦地板、换吊瓶等，所以很容易退了三个护士、一个清洁工和一位主治医生。有一护士还看了我简要的表演了五套功法，他不停地赞美， 后悔自己怎么没学。由于该医院住院部在山上，要上十几节台阶，我上台阶轻松快捷，无意被走廊打针的人看见，说你哪像快70岁的人了，你是年轻人，因此又劝退了四人。在劝退中也有人反复的，究其因是担心自己三退被人知道，我就将其中间的名字换成福宽二字，对方马上高兴的就答应了。期间我趁上街购物之机劝退了几个有缘人。第十天在帮妈妈办出院手续时，正上台阶遇到一院长下台阶，因出租车马上就要来接妈妈，我没想在此刻再救人，但正当我和院长擦肩而过不足半分钟后，突然我的两只脚一上一下的像灌了铸铁一样不能动弹，这是第二次发生此事。我知道一定是师父点化我快救有缘人。原来在我和院长之间各自前后都无人，我急忙叫住院长，我动不了了，他就回转来走上台阶说不能动了。我借机讲起真相来，看你是个根基很好的善良人，是我师父要我救你，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因为共产邪党贪污腐败迫害忠良冤魂8000万，所以神要灭他，我们都加入过他的组织，你肯定也加入过党团队发过誓，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他，我们的命是神给的，干嘛要献给他，赶快退出来吧，不当他的陪葬品，天灭中共时就免除了灾难。他边听边不停地点头同意了，并告诉其名，一个生命得救了，不出几秒钟我的腿又僵转凉又转热，当即就能快步走路，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回家的路上，我在中转客车站等车，有三位工作人员没事儿在聊天，我看到车站玻璃门上贴着某地方因大雾发生汽车追尾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亡的照片，我边看边说哟，车祸死这么多人呐，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其中一人回应说是啊，尽是灾难，什么原因了？我说现在世道变了，社会上出现了毒米毒油毒奶，当权者贪污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呀，下面不正指望上面来抓，上梁不正谁管得了呀，共产邪党一言堂无法无天，贪污几百万几千万还嫌少，就上亿的贪，把子女和家属送到国外，他们自己有的是绿卡随时可逃走，他们侵吞国库老天也可看得清楚，所以上天要灭他，表现在到处是地震水灾旱灾禽流感泥石流车祸等灾难，苦了咱老百姓了。那人又问那老百姓怎么办呢？我说有办法，从他那个邪党组织中退出来，方法也很简单，你心里默念我不是邪党的一份子，退出党团队，不当他的陪葬品，三尺头上有神灵，神只看人心，灾难来了命能保。他们都说我愿意退，当即三人把名字都写上了，都用名字第一三字退了，还谈到其他的我都予以解答。车来后他们硬是要给我安排一个好位子，顺便也退了两人。由上可见众生都在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这次回家因活动范围小，精力都放在照顾母亲上，只救了40多人，还有更多的有缘人等着去救。师父说万古事为法来，红影二戏一台，一切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走出那一步。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